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好朋友，大家主内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是什么啊？生涯规划如何能符合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是什么？那又怎么样知道是神的旨意呢？有一个姊妹，有三个男孩子都跟她讲，我知道上帝说要我娶你，这是神的旨意。他们会讲出一大堆，那我不可能嫁给三个呀，所以你们三个人的旨意最起码有两个是有问题的呀。可是大家都说这是神的旨意。有的人很有意思哦，很想知道神的旨意。这个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啊，说叫我去死都不怕啊，说这边下去就也死了，死就死，假定我确定是神的旨意，这样啊，那他一定有更美好的东西在，对不对？但是就是不确定是什么是神的旨意。那么很多人就有一些奇妙的方法，就读圣经，一翻，手一按，哎，这一节说什么？哎，有一个弟兄啊，也是，他很想去追求另外一个女孩子，他就读圣经，吭一指，哎，刚好指到了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说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对呀、啊，我既然爱他，你看上帝告诉我呀，不要老是讲啊，要有行动啊，要有行为啊，哦，要去行动。对对对，明天呢、啊，我要去献花给他，不要怕，表示我很爱他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明天我就给他献花。他明天买了花了以后啊，又有点胆怯，说再看看圣经神怎么交代的哈。啪啪啪一翻，嘣一下后，哎，又一指，指到哪一章上面去了呢？指到箴言书二十一章第五节。二十一章第五节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哎呀，我不能这么毛毛躁躁的去献花，人家吓了一跳啊，会事情搞砸掉了。这个神说不能去，那怎么昨天说可以去，今天又说不能去呢？我们常常啊，要了解神的旨意，我们就从哎圣经的话来找，哎，没有错，我们的行事为人以及神给我们的旨意绝对不会违反圣经的原则，对不对？所以从圣经来找，那圣经上这么多这么厚在哪里呢？有的人还用电风扇去吹一吹，看看吹到哪个地方，哈哈，就哪里刚好有个小蚂蚁在爬，哎，爬到哪一节，嗯，神大概派小蚂蚁来告诉我旨意这样啊。神有没有可能派一个小蚂蚁来告诉他的旨意啊？可能性不是没有啊。我们的神会用很多奇怪的方法，你意想不到的方法来让你知道他的旨意，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一只蚂蚁是不是你就不晓得呀？所以我们常常人呢、啊，他会去曲解圣经，他就他所需要的去解释圣经，就他需要的一面，像我刚刚讲的呢，哎，他都是就他的需要去解释啊。我们讲相爱必须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是说我们要去帮助别人，要有行动，不能说我老爱你，我爱了爱你啊。那未必是指你要去献花呀。哎，他可以把这个字啊解释成是他所需要的。从前啊，在台湾有一个政党提名了一个人去参选立委，那个人啊也是个博士。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提名她去选立委，她也答应了，提名她了，也记者会公布了。后来到那个地方啊，有很多黑道啊，就威胁她，你小心哦，怎么样？哇，她怕死了，怕死了，她也不选了。哎，那已经提名你了，怎么不选了呢？后来她啊，我看到圣经了，神说呀，这个可以不要选。她看到哪一节呢？以赛亚书九章第二节，她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到了大光。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到了大光，他说我可以不选了。哎，这节圣经怎么可以支持你不参选了呢？他说呀，我不参选呀会让这个政党没有面子，很怪怪的嘛啊。现在呀，你看这个政党啊，就是这个百姓嘛，你们现在已经看到大光了，所以我不选了没有影响，你们已经有大光了。那为什么你要这样解释呢？为什么你不解释你的参选已经看见大光了，那些黑道不足为惧也可以啊。他捡他那个需要的来解释，我要我就这样来解，这叫曲解圣经啊。这种啊，就很多这种状况啊，我们常常把圣经的话拿来做自己行动的一个背书，一个背书。你看 神这么说的哟，我这下就很伟大了。有一个基督徒，他就走一条山路，走在山路的，走到这个有两条路，一边是这边，一边是这边。哎呦，这下子他不晓得到哪去了，不晓得去了，祷告，看看神的旨意啊，指示我走哪一条路是比较回去比较对的。啊，他就啊，怎么样晓得神的旨意呢？他刚好手上有把雨伞，神啊，你要指示我哪一条路？我手一松开哈，这个伞往哪边倒，就表示你的旨意啊是要往哪边走。然后呢，他心中啊，虽然不晓得要哪一条走啊，但是心中想要往这边走，你知道吧？他就把那个伞啊拿的时候就歪一点点，手一松就要倒这边了。哈哈哈！神啊，你说要往右边走，这是你的旨意。就是我们解释圣经啊，常常就自己需要的那样来解，往这边去歪过来去解。解释圣经还有很多很奇妙的一些事情。有一个这个弟兄啊，他呀想跟他的太太离婚，要娶另外一个姊妹。他说，神啊，我要为你广传福音啊，这不是你最重要的事吗？我要你为传福音，我现在这个老婆呀传福音不积极，笨头笨脑的不行，不能搭配我。那个姊妹很好，又会弹琴又会那个，我们两个要配在一起啊，哇，福音一定广传。神啊，让我跟现在的太太离婚，让我跟她去结婚吧。神会同意这样的事吗？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啊，神所配的人不可以分开呀，你要结为夫妻，结为一体，永远不分开。神怎么会讲话跟他自己讲的话不一样呢？神不是前面讲黑的，后面又讲白的，神不是自己打在自己嘴巴吗？说你们是我配的，不可以分开，那我又说可以分开，是这样。圣经上有没有说为了传福音方便可以离婚再娶啊？没有啊。但他心里面这样讲，他就来一个伟大的帽子，说你不是说要传福音吗？我不是为了我耶，我是为了你神耶，我要传福音耶，我跟他搭配，你看那真是天衣无缝啊，哇，多么好，讲了一大堆啊。神会答应你这样的吗？还有一个弟兄啊，也是，他说，神啊，我一定要去娶她，你要是让我不要让我娶她的话呀，你就告诉我不能娶她。怎么告诉我呢？假如你不同意我娶她，明天就让我睡觉，一睡啊就不起来了，就死掉了。如果明天我还活的，就表示你同意我可以娶她啊。而且他就会想出很多奇妙的这个方法哈，来为自己的需要。我们把神的话呢拿来做自己的那个背书。所以这是说了解神的旨意，坦白说是不容易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他说，如经上所记，他说啊，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看，神为我们预备的，再讲一遍啊，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为我们所预备的，预备的是一些事情，常常是我们眼睛连看都没看过，耳朵听也没听过那个事儿的，心中想也没想过的，神居然为了我们做了那个事。哎呀，你说好奇妙啊，我怎么会站讲台呀、啊、我怎么想也不像啊，好、哦、看也没看过，听也没听过，想也没想过，神哎居然把你摆在那一个的位置上，这很奇妙啊。圣经上带领所有的人，我们常常喜欢像保罗一样，哎，在到大马格的路上啊，大马士革的路上啊，哇，神向他显现啊，他扑倒在地啊，然后哇，晓得，我们都希望那样的状况，那样的状况神也是会做的，但是呢，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不可求的。在当时的那种光景，神常常行很多的神迹来让人家能够认识他。但在今天的社会里面，知识已经非常的进步了，大家都能够了解晓得这些，所以神在用那样的神迹的方式来向那个保罗所遇到的那种状况，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不能再祭拜那样。所以这些年呢，几千年的这个时间来，你看神有没有形象那个保罗那种样的神迹来抓一个人去为他做事啊，或者怎么样，这种就是很少了。所以刚刚讲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看见，耳朵也没曾听见，心里没想过的。既然这样的话，神的旨意怎么样显出来呢？神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显出来的。我在好多年前参加过一次立法委员， 我现在成立的那个基金会啊，就是我当初选立法委员大家都捐的钱啊，剩下来的所成立的。我在选立法委员的时候，我财政部长下台，大家，我财政部长辞职还没有交接典礼的时候，所以我还是部长啊。那个时候郝柏村郝院长有一天从行政院打电话叫我去啊，赶快就跑去，他就问我，建轩啊，选立法委员好不好啊，啊，叫我选立法，我说不用，我说才不要选立法委员，那些人我看到就讨厌，自己也不想去做这个讨厌的事啊，也不愿意不愿意，我就大概是很激烈的这样反应啊，不行。那个郝院长吓一跳，郝院长怎么讲啊，没关系，不选不要紧啊，意思你不要这样啊，来去。后来跑去选呢，跑去选这个中间的过程我就不去多讲了啊。有好多个教授，一个是教授，还有一个教授兼所长。那么我们在选举的当中哦，就正在选哦，他开车子，我坐在他旁边，在我建轩兄啊，你这次选立法委员啊，好像有点鬼使神差的感觉呀。这个是不是基督徒？基督徒就会讲哦，是神的安排，对不对？啊，神的旨意。他不是基督徒，他不会讲我们的俗语。他就说：“建轩兄啊，你这次选立法委员啊，好像有一点鬼使神差的感觉，就是好像有些奇怪会这样，很想不出来怎么会这样的啊。”过了几天啊，又有一个教授也跟我讲，我都没有问他们啊，说你觉得我这次选立委有什么感觉呀、啊？或者的，通通没有问啊，那是选的糊里糊涂的，就在那里忙得昏头转向的。另外一个又跟我讲哦，他说建轩兄啊，你这次选立法委员啊，冥冥中好像有一种力量，他讲，冥冥中好像有一种力量。他不是基督徒，基督徒铁讲是说有神的安排，对不对？他冥冥中有一种力量，连外邦人都有这种看得出来，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神有力量在里面带领，而神的带领呢，常常都是一步一步走的，没有一次告诉你的。就算保罗在路上遇到神向他显现，神也没有告诉他说：“保罗啊，你将来还要去创立什么哥林多教会啊？你将来还要到哪里啊？你还要带提摩太啊？你将来要怎么样？把计划通通告诉他，懂了吧？你将来就是这么多啊！”没有哎，他只是告诉他你怎么样，有人会带你到哪里去。然后你会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怎么样？神也是这样子啊。这个耶稣童贞女啊，玛利亚所生，玛利亚怀孕了，然后呢，到伯利恒，然后在马槽，一步一步，月色也不知道哎，对不对？然后有人呢告诉他说，你要赶快带你的这个太太一起要到哪里去走，他赶快就带走，就避过这个灾难啊。都一步一步哎，没有告诉你说，不一下子全部都告诉你。所以神的带领啊，它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你全貌一下子看不大出来的。所以我当时就在那一种的状况下呀，好多人去写，哎呀，说立法院很黑暗啊，可是啊，一支小蜡烛也可以照亮黑暗啊，哎，听起来好像也蛮有意思的啊，好像使命感又跑出来了，好像要去做点伟大的事情啊。然后说没有钱呢、啊。哦，大家捐钱，捐一大堆钱，捐到最后啊，我在媒体啊公开讲说，请大家不要再捐钱了哈，我并不要赚钱了，你们帮我去拉拉票好了吧，不要钱给我干嘛嘛，对不对？可已经够了，不要再捐。从来一个没有一个选举的人跟人家说钱够了不要捐的，从来没有，都是啊不够啊，多多益善，多多益善，你知道，我就是钱捐成那样程度，大家就急得要我的那个邮政划拨账号啊，要捐钱进来。那划拨账号没有啊，然后还要跑到邮局去找人关说的，说拜托呀，快一点啊，快一点，赶快搞出来，大家迫不及待的钱就是涌来啊，涌来，全台湾各地台风金马钱都过来啊，不是单单我的选区哦，我的钱大概一大半是我选区以外的人捐来的，那我不能投你的票，要捐钱给你，这样哦，说没有钱，因为我没有选举过呀，也不晓得选举要花多少钱，你晓得吧？花钱选举啊，花钱如流水啊，也不知道啊，怕钱不够啊，我不钱准备了一大堆，所以上帝的带领啊，很奇妙的。我们的信心不够，孩子啊，我既然叫你选，放心好了，一定有钱，所以钱根本用不完，你晓得吧？然后选了以后，当选了以后，还剩下来好几千万，好几千万。三年服务选民啊，服务选民也要钱呢，政府给我们六个助理，我是有12个助理，有6个助理的薪水这些都要自己付哦，全从哪里来呢？ 很多人呢就去找那个财团呢、啊、捐款呢、啊，财团捐给你钱，你就要帮他讲话呀。哎，我的钱呢都是前面小额捐款的，所以选完了还剩下来几千万，我在服务选民的时候雇这些助理这些钱都从这个里面来，我根本不求任何人啊，我通通是小额捐款啊，我不替哪一个财团讲话呀，你可以气气派派的在那里去做呀，没有一点后顾之忧啊。啊，那个选的时候又不会选啊，后来我的太太就做我的竞选总干事，你知道吧，她更加不会选，她还没有我会选的，她又不晓得啊，就来做呀，所以人家都叫我们的菜鸟。可是呢我们的选举哈、啊、做得有声有色，奇怪呀、啊、做得好得不得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我们的对手啊，他们都说，哎，这个王建轩选举啊后面一定有高人指点，还派人啊用录音机来，那个录影机来录，录了回去研究啊，说这个王建轩怎么选得这么好啊。我那个时候的竞选总部在民生东路那个地方有个叫鸭鸡庄，卖那个鸭板鸭的那种店哈、啊、那种店，他刚好休息啊，他就要借给我们，都不认得、啊、我们说、找不到竞选总部啊，他就说借给你不要钱，一楼一底，一个地下室，一个一楼，借给我不要钱。那个地方是民进党的大本营，那报纸的记者就去写，记者写啊，王建轩很厉害啊，他在四林区深入敌人的大本营，把竞选总部搞到这个民生社区去。我看了都好笑死了，我哪里懂得那个地方是哪个人的区，我还不晓得那是民进党的区，他不晓得，人家给我就跑去啊，就那里他报纸去写，哦，把我写的好像很会选举很厉害，这个打量，其实我们就一群菜鸟，可以哎选择这样好。我只选了26天，选了39天，39天来不及啊，人家半年一年前就开始选了，人家说哎呀王部长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也觉得来不及了，糟糕了，来不及了。结果我们就办政见说明会，就像这样啊，我在讲政见啊怎么样怎么样，底下有人听了、啊、我平均一场听是2000到3000人，多的话就是7000-8000人，少的呢只有500-600人，一平均2000到3000人。他们很早的人啊，起步半年前就起步的人啊，就办了很多场啊，一场平均200到300人，所以我一场就是他们的10场，所以我办了26场就是他们的260场，他们没有一个人办过260场。哎呀，上帝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神说，我既然让你选一定来得及，放心好了。没有一个人，人家办了半年多一年也没有搞260场，我实际上260场。说你看，没钱有钱啊，不会选选得那么好，你说这个时间来不及，来得及啊。所以你事后啊，你可以看得很清清楚楚，神一步一步一步的那个带领。所以开始的时候你不大清楚，因为他只告诉你一步，告诉你一步，你知道吧？但是最后你一起串在一起去以后，他的带领真是无懈可击耶。一直到你当选以后，服务选民，服务选民的钱哪里来呢？你12个助理啊，政府只给6个助理的薪水，还有6个薪水很大呀，你要怎么弄呢？那你就向财团去求爹爹拜奶奶拜来的钱，那然后你当然要听他们讲话呀，对不对？或者你说我不要12个助理，只有6个助理，那你的选民服务就法案审查就不会那么理想啊，对不对？我在立法院还当选第一名，问政第一名的立法委员啊，你要有人帮你弄东西啊，没有钱，神说有钱啊，选举完了还剩下几千万了，慢慢用好了，不要紧啊。啊，选完了以后，三年立委做完了以后，我说不干了，这个玩意太讨厌了，没意思，不干了。不干了以后干什么？神说还剩下1000多万，成立一个基金会去做公益慈善吧。你看，做到现在还在做，就是安排的。哎呀，所以神的那种的旨意啊，我们在事前常常看不清楚，或者只能看到一步一步一步。等你整个完成了以后，你去回想，他一步一步安排的，就是那样的天衣无缝。那样的奇妙。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一个生癌的规划如何符合神的旨意，我们就要晓得神的旨意它是怎么样子来去显现的出来。当然它可以利用甚至电扇追一追，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在神它无事不能，它要告诉你它有很多的方法，有人常常说做梦啊，有人什么东西，但是呢不管是做梦也好，读到哪一节圣经也好，或者牧师讲道的时候刚好讲到那一节，你好像哈就是对我讲的，大概神教牧师今天对我传达这个旨意吧，你也可能，这也有可能，神可以用各种奇妙的方法。 但是呢，神传达出来的方法虽然很奇妙，但是他一定有他的基本原则。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跟这个太太离婚，跟那个姊妹结婚，帮我去传福音好了，不可能有这样的，因为圣经的话语不是这样讲的。所以神的旨意要传达给我们，不管他方法是怎么样子，但是呢，他一定符合他的基本的原则。他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说绝对不会违反圣经的话，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现在给你一个旨意，又去违反他自己曾经讲过的话，那就自己打自己嘴巴了。神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凡是不符合圣经的这种话，不管他是用什么方法，你昨天做个梦又看到白衣天使跟你讲啊怎么样，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白天想那个女孩子想得太多，晚上就做梦就跑起来了，然后就说神的旨意，你真的做了那个梦，那个不是的。因为神不可能做这样子违反圣经的话，就是违反他自己的话的这种旨意给你的，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看符不符合神的旨意。第二个呢，你就要看一看啊，说神好像是一直在给我这样的一个信息，有感觉，不是一次了，好几次。不过呢，我坐起来啊，好像就是有点毛毛的，毛毛的，你们懂吧？就好像怪怪的，怪怪的，不太顺，你晓得吧？不太顺，哎，这个中间就有问题。那个毛毛的不太顺啊，就是有问题。可能你圣经给你的那些信息，你是捡了你要的那一部分在那里讲，所以好几个信息你都捡了你要的，加在一起就好像很要的样子。那个不要的部分你没有把它拿过来看，所以实际上信息不是那样的，所以毛毛的不顺就要注意。我们常常很多人去问人家的意见，像一个太太买一件衣服，哎，你看我这一个洋装怎么样啊？你要小心哦，他绝对不是问你意见哦，他是要你讲很好看哦。你要傻傻的说不怎么样，那你就惨了，你晓得吧？他不是问你意见哦，他已经买了吗？你看我这个洋装怎么样啊？你一定要讲不错呀、啊，很好啊，很合身啊，一定要。他是希望你赞美他，他不能讲哎，你赞美我一下，他不能这样讲啊。他其实就是叫你赞美他哦，是要同意他哦，然后他就会觉得你看大家都说我买的很好，果然不错，很漂亮吧？他会这样想哦，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傻傻的真的以为他是问你啊。我们人很多也是，哎呀，我昨天做个梦，我想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去问人家意见，这个人大概不赞成这个的，我不要问他。他大概比较和气一点，平常都会赞成人家的意见的，我就去问他，他也选择性的问哦，你晓得吗？选择性的问哦。像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有的媒体啊不公道，他倾向哪一个候选人啊，他去问那一件事啊，他就找几个赞成的人来去问，所以媒体一报道了，哎，以为他都是赞成的，其实那个意见不是那样的啊。他就问人也是这样问，所以感觉好像神的旨意是那样，其实不是那样的。所以刚刚讲毛毛的动机不对，你的动机是为了高抬自己荣耀自己，还是要去排除那个人？你常常有一些心中的诡计在那里啊，对不对啊？譬如说我这个教会哎要请一个好这个助理牧师来，听说这个助理牧师好会讲道哦，是年轻的神学博士哎，他来了以后，那我这个主任牧师不是完蛋了吗？对不对？然后呢，就会找出很多理由来说神说不要他来，哎，对不对？说他身体比较有缺陷啊，有一个腿不方便，这样站讲台走上来也不方便呐、啊，哈哈，那是怎么样啊？啊，讲可能神不要他来，其实心中是怕他来遮盖了自己的光辉啊，这就是忌财嘛，对不对？那这样这个心中想不让他来。哎，就去问问这个长老，这个长老说哎是不太好哎，他走路一掰一掰的可能不大好，探访姊妹也不大方便嘛，哎，你看这个长老也说不好嘛，那个长老也说不好嘛，这大概神的旨意不能够来。其实心中呢是很怕他来会遮盖掉自己的阳光，你晓得吧？所以他的良知还在嘛，说这样神会不会怪我啊，会不会惩罚我啊，我有私心啊，我有坏心啊，就做起来毛毛的，你晓得吧？怪怪的，哎，这就不通，你晓得吧？就不通。所以反正有事你觉得做起来怪怪的毛毛的发毛，那个就有问题，就要等一等啊，再想清楚，不能找很多理由来啊说是神就是那样的旨意。我们的神让你做一件事情，他大概不会让你做一个你显然办不到的事。所以哎，你说这我要去做牧师，做牧师跟怎么看你都不像， 你没有这样的恩赐在你的身上，你拼命想你有个意向我要做牧师，结果当然你不能做得很好，对不对？所以神不会让你做这样事，神一定让你有这个恩赐的做这个，有这个恩赐做的。你是嘴就是做嘴的事，你是手就是做手的事，你是腿就是腿的事。你明明是一个腿，神绝对不会叫你这个腿来做口足画家，像有人手断了就用脚去画啊，也画得很好啊。神不会让你这样的，你是脚就做脚的事，手就做手的事，神不会叫你这个脚去做手的事。所以你应该做这样的一个东西，是能够胜任而且能够结果的，结一个果子出来的。它大概呀、啊、总有一些这些的蛛丝马迹可循可循。然后你要静静的等待，等待，这个不能够冲动的说，哎，就是这样。你要静静的等待，神，你等待的时候，神会下一步有指示，再等待会再有一步的指示，慢慢就能看得出来。说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东西啊，就大概能够慢慢抓住一点神的旨意出来。然后的话呢，最好要有一些朋友。比如有三五个知己的朋友说，哎，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意向，哎，究竟怎么样，哎，大家来分析一下，帮忙一下，哎，那个条理啊就会比较清楚。神的旨意啊，常常他也会透过一些朋友来传达这个信息的，所以你也能很清楚的会去了解。所以这个是说我们怎么了解这个神的这个旨意哈、啊。那么我们生涯规划呀，要符合这个神的旨意呢，我们就要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我们讲新约和旧约，新约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假定有人问你说，哎，你是基督徒啊，新约那么多书信啊，你可不可以讲一句话表示新约圣经的全貌呢？假定要这样讲的话，你就选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圣经是整个新约圣经的所写，就这一句话几乎就能代表新约整个的经义在那个地方。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独生子是谁？就是耶稣，童贞女啊，玛利亚怀孕生下来，慢慢这样带下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为什么？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神替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只要相信就跟神可以和好，所以就可以有永生。他现在很清楚哦，就这样。所以整个的新约讲爱，所以这一节开宗明义就是神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圣经上说，爱没有比为人舍命更大的，就是最大的爱。这一节旧约里面讲律法，说这样的话就要杀，这样的话就要把整个城给你毁灭掉，是很讲律法惩罚的，刑法是很厉害的律法。所以在新旧约里面就有很多的律法，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这个所有的律法的总纲又是什么呢？旧约的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总纲就是两个，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要爱神。那第二个呢，爱你们的邻舍如同自己，就是爱人如己。他说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旧约里面这两条诫命律法，也就讲所有旧约律法的总纲。所以旧约律法里面有讲很多，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说你可不可以综合一下讲一句话让我知道啊，就这个，你要爱主你的神，第二个要爱人如己，这两个是旧约律法的总纲。所以我们就想，哎，神的旨意是什么啊？神的旨意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这样。那么神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是因为我们从前在伊甸园里面，我们是不死的，我们是永生的，我们在那里一切都是善良美好的，结果我们犯了罪，被神赶到伊甸园以外去，就跟神断绝了关系。结果呢，但是神还是关心我们的，所以就让他的独生子来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那个罪过担当了。替我们那个罪过担当了，很多人不能够马上能了解， 从前有一个国王，执法如山，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哇，非常很严格而且非常公正的一个国王。这个国家里面规定啊，小偷啊如果偷东西抓到了，就要把这个手剁掉，剁手。像阿拉伯有一些国家一直到最近都还有这种刑罚啊，偷东西就砍手，因为是手去偷嘛，就砍手。他这个国家就这样规定。那有一天呢，他们抓到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妇人，这个老妇人也承认人赃俱获，抓到了，抓到就要砍手啊，看守国王就要来判执行看守啊。哎，看这个老太太是国王的妈妈，那国王怎么要看妈妈砍手呢？这个孩子儿子不能砍妈妈的手啊，怎么办呢？那如果不砍手，说国王的妈妈偷东西就不罚，那就整个就完蛋了，没有公义了。国王说要砍这个妇人的手，不过她是我的妈妈，我来替她的罪砍我的手，所以国王的手出来砍掉。所以国王的手砍了以后，妈妈就不必再砍手了，因为我替了我妈妈的罪受了应有的惩罚。我们从前犯了罪，在伊甸园犯了罪，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所以我们被赶出去了。这个罪耶稣来替我们承担了，耶稣的手被剁了，挺了，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这个老妇人就不必再剁手，没罪了，没罪了，所以我们就替代了我们的罪。那么因此我们跟神的关系又和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你相信这一回事，那你就可以到天堂永生了，就不再死亡了，到那里永生了。那么很多人不晓得这个救恩呢，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要去传，就要去传。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地方讲的引申到后面，就是要去传这个救恩。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到十六节这个地方，后来十一个门徒，因为犹大已经上吊自杀了，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啊，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不信，心里面刚硬，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死里复活，别人看到了他们都觉得说不相信。那么耶稣又对这十一个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这一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跟刚刚说他死里复活，然后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对门徒说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两个是连结在一起的。因为如果你们不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大家就不知道我这个救恩，说信而得救，我不知道啊，对不对？或者我知道有这回事，但是我不相信啊，就很多人听得到不相信，但是你还要一直对他传，使得他能了解圣经的真意，最后他说我愿意相信，他就得救啊。所以你要去传，传福音。所以我们生癌的规划，这个生癌的规划里面你要注意一点，你的规划不能够妨碍福音的传播，不可以，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他的旨意，他来就是带这个救恩，他走的时候就是告诉你们要把这个救恩传给大家。因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荣耀神，我们不能违反他的这个旨意。所以你任何的动作里面不可以这样来做，譬如我们上次昨天晚上在这边讲，我们基督徒要有好的见证，别人就能够来相信这个上帝，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而因此我们有没有做好的见证呢？假定我做一个公司，做一个董事长，我拼命逃税，那我又逃税，底下人都晓得呀，荣不荣耀神呢？啊，那简单说，我在做事业规划的时候我说要逃税，这个规划可不可以做呀？不荣耀神啊，别人晓得我们这个董事长就是传基督徒，鬼扯了，一天到晚逃漏税，我们不是基督徒的话不见得有逃了，这什么鬼基督徒啊，我不要相信，你就妨碍了传福音，妨碍了。所以你生涯规划里面，譬如说我现在要跟一个人去开个拉斯维加斯去开个赌场，大家都在开啊，开赌场在拉斯维加斯合法的，我可不可以去啊？可以去啊，开了赌场，别人在这赌了输光了，回家就上吊了，会去抢人家东西了，就干嘛去了，可以吗？我合法呀，哎呀，是合法呀，做起来毛毛的，你晓得吧？就觉得不大对劲，好像不理想呀，你就不可以去做呀。所以你生癌规划的时候说我要到拉斯维加斯开赌场，不可以，这个生癌规划就不可以，你知道吗？ 不可以。好，我现在去做生意，我要找一个合伙人，这个合伙人不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啊？你们想，你们的答案我猜想一定是说可以，对不对？还有做生意又不是娶老婆，还要你们二人信仰不同，不可以同父异轭，还有这么严重吗？好了，你跟一个不幸的人一起经营一个事业，他说要逃税，哎呀，都在逃啊，抓不到的了，你不逃，你看就几百万去掉了，照你这样经营，那我们企业还怎么算啊？逃税，我这个东西卖3块就可以赚了，不逃税要卖4块啊，我卖4块，他卖3块，我怎么卖得掉啊？跟你这种人合伙，气死我了！再见吧，那就你吵死了，你搞了就垮了嘛，对不对？就垮了，因为你的价值观，我们基督徒有基督徒的价值观呢，你跟他的价值观不同啊，所以你在事业规划的时候，你这就要应该想到说，哎，他不是基督徒，我要不要跟他合伙呀？啊，当然你可以讲出很多理由啊，这个人很会经营企业了，他还不至于逃漏税吧？是怎么样吧？逃漏税没有关系嘛，然后我奉献多一点好了啊，你就讲一些捡自己要的那种理由啊，来帮忙自己，说我这个生涯规划是规划得很好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婚姻的规划呢？我们结婚是我们生涯规划里面很大的一个事情啊，要看到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但是她不是基督徒，可不可以结婚啊？不要紧啊，结了婚以后我再影响他了，我再把他带来归主嘛，他不归你怎么办？不归你怎么办？你怎么可以冒这个险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你们二人不能同父异轭啊，不可以啊，对不对？那你现在你明明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呢？然后你说我娶这个女孩子是符合神的旨意，神又说你们二人不能同父异轭，神又现在说祝福你们可以结婚，那有这种事呢？又不合。所以你婚姻的生涯的规划，找对象的规划的时候，哎，你就要想到这个原则上来了。所以我们生涯的规划里面，第一个你不能够去违反圣经的那个原则和违反神的那个旨意，神的有一个旨意就是要传福音，所以你任何一个动作上对传福音是有利的，原则的方向是可以做的，对传福音有妨碍的那个动作你就不能够去做。所以你在做事业规划，找这个家伙他不是基督徒，他可能会做一些七七八八怪的事情的，哎，那些事情都不蒙要不蒙神喜悦的事情，哎，你跟这样的伙伴去做就不行。你到拉斯维加斯开赌场，哎，你就不行。就如此类推下去，你就会觉得有一些行业虽然合法，但是我不愿意去做。所以我生涯的规划里面就不是规划那种的行业。我在结婚找这个对象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要不要找这样的这个对象来做我的配偶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的孩子应不应该上他上主日学呀？应不应该啊？我的孩子应不应该上他受洗呀？有些人也有很奇怪的理论，孩子还小啊，根本不懂得上帝的道理啊，现在就叫他信就乱信啊，这个不行啊，对不对？要等他长大了以后弄懂了以后才信啊。那你怎么晓得小学的时候就晓得把他送这个小学呢？说那个小学不好，送这个小学呢？你应该让他几个小学都去一去嘛，然后他才会比较啊，晓得哪个好啊。怎么你替他做主张呢？哎，我为了孩子好啊，孩子不清楚，我知道啊。那你明明知道这个上帝很好，你为什么不可以替他做主？上帝啊，要信你孩子啊，要信这个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可以呢？那为什么学校你就可以替他选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所以你对孩子念哪个学校，哎，这也是你一种的规划呀。念哪个学校的时候，哎，要不要去念主日学？要不要去参加夏令会？哎，这些都是人生规划里面的小规划呀。那这些规划的话里面，你通通都要想到这样。所以刚刚讲妨碍福音的就不对的，不妨碍福音的也不是说都对，就但是可以往上再进一步去思考，看看神的想法怎么样。另外刚刚讲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神爱世人，爱的最大的就是为人舍命，就是带来救恩，这是最大的爱。但是耶稣在世界上他也为人治病哦，也赶鬼哦。这个治病赶鬼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一种属世的爱，属世爱。你身上有鬼我帮你赶，你现在有病我帮你医治， 这是一种属世的爱。那个救恩是属天的，将来有一天到天，没有到天他那个救恩还没有用嘛，对不对？到天才有。那个属世的爱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爱，属世的这个爱呢，这也是我们不能违反这个原则的。那这个讲这个东西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在这个圣经上讲这个山羊和绵羊的这个例子。他把这个羊，将来王来审判的时候，再把这个羊群分两种，一种叫绵羊，这边的叫山羊，这边叫绵羊。然后这个王对这些绵羊说，说你们啊，我在世上的时候，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所以啊，你们今天对我太好了，所以今天你们可以享受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永生之福。那这些绵羊就很奇怪，说王啊，你什么时候饿了我给你吃，渴了我给你喝啊，你我从来没看过你饿过呀，我没有给你吃过呀。王说，你们做这样的事情在我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们前两天有提到过这个啊，坐在我的身上，所以你们可以来享受这个永生之福。然后就对这边山羊说，说你们这些可恶的山羊啊，我在世界上的时候啊，饿了你也不给我吃，渴了也不给我喝，所以你们要到火海去永行。那些山羊就很不服气啊，说王啊，你什么时候饿了我没有给你吃啊，你从来没饿过啊，你也没有渴过呀，怎么怪我们没有给你吃没给你喝了。他说，你们没有做这些事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你看，你看到路边一个瞎子啊，你带他过马路，哎，那个瞎子就是耶稣哦，你做这样的好事在我这个最小的不起眼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你看啊，他这个山羊绵羊啊，大家注意这个东西啊，我们都觉得我有做好事很好，我没有做坏事，但是我也没有做好事。你看啊，我有做好事好不好？第一好。有一个人说我做坏事，这是很坏，这两头。有一个人说我没有做好事，我也没有做坏事，这个可以吧？对，哎，照这个圣经不行哦。如果你有做好事，就来享受创世以来的永生之福；如果你没有做好事呢，你就要火海永行哦。这个划分呢，就是说你不可以有不作为哦，不可以有不作为啊。在我们的刑法上啊，这个台湾我们刑法上它有一条规定哦，就是见死不救啊，如果查出来的话你要受罚啊。你看他那个人在那里要死了，你可以救他，你却假装没看见走掉啊，如果被证明是真的这样，你要受罚哦。不关我什么事啊，我又没有救他的义务啊。有哦。所以你没有，你有作为要这么做的那个义务，你没有不作为的那个权利啊，就是我不要做这个事，不可以哦，不可以哦。所以你如果没有做在这些小弟兄身上，渴了给他吃，这个渴了给他喝，饿了给他吃什么这一些事情，就是没有做到我身上，你们就要受到很重的处罚呀，要去火海去永行哦，这很厉害的哦，来去哦。所以这个地方就讲的这个意思，我们就会了解。所以如果我们的很多动作不符合这个原则的话，不符合这个原则的话，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涯的规划。譬如说我经营一个企业，哎，我要不要有员工分红利的制度啊？我要不要给员工分股票啊？有的公司都很愿意啊。那当你考虑要不要的时候呢，哎，你就要想到哦，你赚了很多钱，你有没有照顾员工啊？把他们当弟兄一样来照顾啊。圣经的话的原则是朝这个应该要这样做的那个方向的原则哟。所以你在做这样的规划的时候，哎，你也就会想到说要不要这样。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生涯规划符不符合神的旨意，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才能了解我们前面讲的他用什么方法来告诉你他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两大项。第一项就是传福音，第二项就是世俗的这种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爱要出去，就是山羊绵羊，就是爱 这个东西。所以如果这个东西不符合这个爱的，这个也是不，我们的生涯规划就不符合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假定经营一个企业来讲的话，你应该要在你的盈余里面要拿多少的比例出来分给员工回馈社会。因此你不应该有暴利的现象，你在定价格的时候你不应该有很高的一个，我的成本是100块，我要卖10000块，我要卖1000块，你利润这样大我不要，我这样有正常的一个利润，我要把这样的好处回馈在消费者的身上，对不对？假定尤其像我们这边，像这个搞 Indianapolis 有个大的这个药厂，是吧？叫什么？我们中文翻译叫李来，是吧？这个大的药厂，假定你是大的药厂，哎，你这个药一出来，哎，成本只要十块美金，你要卖人家500块美金，结果那个穷的人就吃不了啊，这个药很有效啊，就死啊，就要这样啊，哎，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我的成本就是你多少，我的利益应该是要多少。来去假定一个基督徒的规划，他就是这样的规划，不是基督徒规划，哎，给我逮住了，好好敲他们一下，一下子要怎么样，这个定价格的这种规划也是会不一样的。那我们刚刚讲我们要去传福音，昨天我们讲过传福音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有好的见证。所谓好的见证就是基督徒要做盐做光，基督徒做盐，这个盐它我们的菜哈，有的时候做的肉啊，炒什么东西啊，哎呀，炒得香喷喷的，吃起来没有味道，哎呀，太太忘记放盐了，就没有味道。盐一放下去，哎，果然马上就好吃了。要有盐才有味道，盐可以防腐。盐早期的时候，我们腌肉啊，腌什么东西啊，通通是盐，盐可以防腐。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一个社会里面，在一个机构里面，它有防腐的作用。假定我这个机构里面有50%。以上都是基督徒，这个公司里面发生问题比较不大，因为它有很多防腐剂就在里面，它可以防止它的腐化在里面。所以我们做盐，我们做光可以照亮这个世界啊，照亮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好见证，就是要做盐做光，福音能够广传出去，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做盐做光，我们又要怎么去做呢？我们做盐做光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必须仰望神的力量才可以。所以马太福音28章20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必须跟神常常的同在，在一起，我们才能做盐做光，才能荣耀神，才能把福音广传。我们必须跟神一直的同在，常常跟神同在一起，我们的生涯的规划才能够规划到符合神的旨意。比如说你跟一个朋友经常在一起，他眼睛动一下你都晓得他大概要干嘛，你知道吗？哎，你一定晓得这个片子电影片他喜不喜欢看，你晓得这种型的人他喜不喜欢，因为你对他太了解，因为你经常跟他在一起，经常与他同在。如果我们经常跟神在一起同在，我们就会容易知道他的旨意，你知道吗？就容易知道，否则你就对他很陌生嘛。所以要与神同在。我们讲葡萄树，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跟我在一起就多结果子，也是这样的意思。你跟他一起同在，你可以结出很多好的果子，为神去做见证，福音就可以广传。我们要能够有好的行为，把福音能够去广传，我们一定要遵守圣经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好有一比。我有一次啊，在加拿大，就远远的，我们在这边啊，这个旅行团在这边玩，就看到那边有一节火车，不是一节，就一长的，他们一个火车头可以拖120节，一节就很长啊。你们搭火车从这一节门走到那个门就很长啊，120节很长。他在那里走啊，砰砰砰砰砰砰，很快哦，速度非常快哦。但是我们远远的看，好像不动一样，因为它太长了，你知道吧？就感觉像不动一样。这个火车啊，我们小的时候，现在的火车不好玩了。现在的火车啊，都是那个烧煤、烧那个柴油的啊，那些啊，看起来像个车厢一样的方方的，都不像了。我们从小时候，你要画火车头，你要画个圆圆的桶样子是吧？上面有一个烟囱啊，对不对？然后要到站了，就一拉，呼，咣哧咣哧咣哧，那才像火车嘛，对不对？现在都没有这个东西了，都不晓得了。从前就是这样，那个火车头啊，你看，呼，砰哧砰哧砰哧，它就可以带120节的火车走几千英里的路，哎，载几千吨的物资，咣咣咣咣咣咣， 哇，火车不得了哎！世界上现在运载量最大的玩意儿，运输工具还是属火车，你知道吧？因为它可以拖太多的企业的车子啊。火车头了不起，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哦，火车头很了不起啊，但是它必须要走在火车的轨道上。偶尔火车会出轨，有没有？一出轨死了，你搬它看看，几十个人搬它也不动。要搞很大的吊车来吊啊吊啊，搞了结果车子也被堵了好几个钟头啊，旅客都很不方便啊。后来吊好不容易把它又吊上轨道来了，吊上轨道以后它又很神气了，它又呜轰哧轰哧轰哧，又带几百辆车子，又几千吨物资走几千里的路，它又呜起来了。它一倒到一出轨的死相，你搬到轨上它又呜就很厉害了。我们人也是这样哦，我有博士，长得也很英俊，我又会讲，我又会英文好，中文也好，哇，我样样都很厉害，你看我多伟大，对不对？结果搞外遇哈，离婚了，搞变单亲家庭，结果搞了贪污被抓到了，就去坐牢。他很厉害呀，他样样都很好啊，能力都很强啊，很好。他没有走在人生的轨道上，人生的轨道是什么？就是圣经，圣经。你做这件事行不行？就问圣经，圣经说行就干，圣经不行就不干。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是做盐？因为防腐，因为我们有一个准神，这个准神就是圣经，一切都是这样。我从前在政府机关做事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在做财政部长的时候，那要管的事非常之多呀。我一做一个事啊，我脑筋里面就扑通就会想到圣经上的话，哎，这个合不合那个？哎，这个合不合哪一个？不合不能干，就是这样。那大致这样来走，你就走到轨道上，你不会有问题，所以你都走得很顺嘛，都没有问题。即使你下台，别人还是给你鼓掌，因为你走对的，是那个让你下台那个家伙不对，你想啊，对不对？大家还是说你对的，所以因为你是走在轨道上，你没有错，对啊。所以一定要往这样走，你才能够，人才能够有好的表现，才做盐做光，福音能够广传。然后你如果守着圣经的话语，圣经里面像新约通通是在讲爱，整本新约圣经都是在讲爱。所以如果你能做绵羊，你能够爱心能够拿出去，等这样的话，你人家就会晓得你是基督徒，福音又可以传出去了，来去。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没有时间去讲，本来我要跟各位来讲婚姻事业，一个来讲怎么符合神的旨意啊，太多了。不过我刚刚这样讲，大致大家可以能够抓得出来。我们生涯的规划，莫过是我们求学啦，我们结婚啦，生孩子啦，置产啦，然后老了生老病死嘛。那这中间的所有的规划大概都要符合我刚刚讲的那样的方向。我们先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神通常会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他的旨意。那他告诉我们的时候大概不会违反圣经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则，但我们照这样子来做我们生涯的规划，大体上方向就不会错。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作为我们心中的准神。我们行在你的轨道上，我们就永远不会出差错。我们在别人看来，我们就是一个正正当当行为的人，我们就容易发光，我们容易做盐，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好行为来让你的福音能够广传。求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了解到这一点，也求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努力地来追求你的旨意，但是在追求的当中我们不会有偏差。我们谢谢主，我们也谢谢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到这个营地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福音的工作上都有负担，求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了解，我们任何的生涯规划都不能够违反福音的传播，任何有阻碍神福音传播的都不应该在我们的生涯规划的当中。求主让我们清楚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